欢迎各位参与及耐心等候，目前所有电话暂时只能收听，稍后问答环节中如果要发问，请按电话上的新机号再按一。今天的会将会被录音，如果有任何异议请现在挂电。现在将会交给 Alice Chen， 请开始。
好，谢谢各位线上投资界的朋友，大家午安，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电话会议。我是 UBS 科技产业研究团队的 Alice。 那今天我们很荣幸能够邀请到晨鸿光电的执行长谢立群先生和策略长刘诗亮先生参加今天的电话会议。那会议开始，我们会先把时间交给执行长做一个简要的说明，那再由 Freddy 会对第四季的财报做一个报告，那在接下来就会开放给线上的投资法人提问。那现在我就先把时间交给执行长，执行长请，谢谢。
Alice， 谢谢您。各位 TPK 的好朋友大家好，祝福各位牛年事业牛气冲天。 TPK 2020年第四季营运报告，第四季营收新台币255亿元，净利 2.41 亿元， EPS 0.59 元。第四季的营收相较于前一季下降 22%， 主要来自于客户产品换代以及季节性因素的影响。获利的部分主要受到产品组合的有利影响，第四季毛利从第三季的 3.9% 成长到第四季的 4.6%。 2020年全年营收1146亿，净利10亿3100万， EPS2.53 元，相较2019年的 0.5 亿元约略是5倍。2020年全年 EBITDA 新台币87亿4500万元，表现良好，并维持净现金部位。接下来我就利用这个年初的机会和各位分享我们2021年的年度计划重点。2021年我们的营运主轴是精耕本业，拓展新业，有五个工作重点，希望能够成为我们的五路财神。第一，持续强化精益生产，提升竞争力与扩大市占率。在这方面，我们2020年的获利增长证明强化精益生产的良好注意。第二，扩大 LCM 产能，增加售出产品内容及价值。在这方面，我们持续进行去年下半年的 LCM 扩产增量计划，目前进度符合预期。第三，扩增车载产品供货内容，提升在车载产品供应链位阶。在这方面，我们原先就是电动车以及传统汽车大厂的主要供应商，我们会借助投资Canoo电动车的机会，扩大产品的供应内容以及在供应链的位阶。第四，加大加速开发新型感应器以及产品新设计，对应客户的新产品开发以及柔曲触控的新需求和新应用。在这方面，我们非常珍惜我们既有的客户群，他们几乎都是业界应用端系统产品的领先厂商。我们持续和客户开发迭代更新的产品，目前在 Project Pipeline 获得的 Design In 大致良好。我们除了产品迭代更新，也和客户共同开发新的产品以及新的应用。例如我们的纳米银产品就有使用在智慧音响产品上面。最后，我们要发挥制造管理核心竞争力，开展新事业，包括新能源汽车相关领域等等的机会。在这方面，我们的强项包括供应链管理以及产品开发验证，导入自动化量产。例如去年我们下半年开始 3D 列印的制造量产，第一年我们就能获利。我们有信心在2021年也能够有好的表现。接下来我请我们策略长 Freddy 继续为各位报告。Freddy， 麻烦您。
好，谢谢林长，谢谢 Alan， 各位投资界先进还有媒体的朋友大家好。 接下来由我跟各位报告一下我们去年第四季以及全年的一个财务的表现。那第四季的我们的营业额是255亿，比第三季呢是下滑了22%，那较去年同期呢，去年同期是下降了31%。那这个下滑的幅度比起当初我们的预期事实上是差不多的哦。我想在去年第四季季初的时候，我们预期可能当季的话营业额会下滑20%到25%，那最后我们下降了22%，所以是合乎预期。那一方面同时也是受到这个台币升值的影响啊，那这个大概有占了2%的一个影响的一个幅度。那在第四季的时候，整个营业额下降的幅度是低于这个出货量的下降的幅度，也表示说我们其实在比较单价比较低的产品的下降幅度比较多的。那也刚才执行长提到，由于整个产品的组合是对我们一些有利的影响，也就是说高单价的产品相对来讲也是一些高利润的产品的这样的比重反而是提高的，所以整个公司在第四季的获利事实上是反而是有增长的。那就销货成本来看的话，我们原物料成本大概占210亿左右，那占整个销货这几个营业额的比例大概是81.2%，那这个是比第三季的84.7%略微下降了一些，那这个也反映我们产品组合的一些变化。折旧费用呢是大概3亿啊，比第三季又再下降了1亿多啊。那我想在过去这几年，由于公司在本支出上面是非常的保守以及谨慎，所以从最近这一两年开始呢，我们折旧费用是一路往下滑的。那我们预计整个折旧费用呢都会可以控管在一个非常合理以及这个往下滑的一个趋势里头。直接业成本费用的话大概是17亿，大概比第三季的两次并没有太大的改变。毛利12亿，那比第三季是下降了10%，那毛利率呢是4.6%，比第三季的3.9%事实上是反而有些提升。那主要是因为产品组合的变化，还同时整个综合的这个售价 ASP 是比较高，加上我们整个效率持续在有些提升的原因。营业费用在第四季是10亿，那差不多是占营业额的3.9%，那这跟我们当初公司一直希望说在这个营业费用的可以管控在大概10亿，每季10亿左右的这个目标呢是相符合的。营业利益1.77亿，比第三季的这个2.39亿呢是下降了25%，那营业利益率在0.7%，那这也是跟第三季相当的。所以即使说我们在营业额下降了22%的情况之下，我们的营业利益率呢还是维持在第三季的一个水准。那在业外的方面，我们的净利息收入是2300万，哇，这个已经是我们连续两季在利息的这个费用方面不但没有支出，反而是有些获利。那我想这个是最主要是我们在整个现金部位的管理，以及外汇的这个套利以及hedge 就是避险的方面的话，操作的比较积极一些。所以即使在公司整体银行借款到180亿的这个情况，180亿这个水位的情况之下，至少我们整个净利息的话还是有些收入的。那同时呢，我们在第四季也认列了外汇的收益3700万元。那另外的一些其他的业外的收入有1.6亿，那这个最主要是来自于这个中国政府的一些补助。净利在第四季呢是2.41亿。比第三季是下降了46%，可是比起去年同期的话，亏损9800万的话是有很大幅的一个增长。第四季的 EPS 是0.59元，那全年是2.53元。第四季的资本支出是3.79亿，那最主要是一些改期的费用，那全年的资本支出是16亿，新台币16亿，这个也符合当初的公司的一些预算。 接下来我们看那个全年的整个营业的表现。2020年全年的营业额达到1146亿啊，比2019年呢是下降了16%。那总出货量呢是1700万件啊，比2019年呢是下降了29%啊，所以营业额下降了16%，只是出货量下降了29%啊，也代表说其实是一些低单价的产品，相对来讲，相对来说跌幅是比较大的。那整个出货量的下降，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客户的产品有些世代的更替，而我们在新的一代的这个智慧型手机方面并没有一定的琢磨。可是相对来说，由于受到疫情的影响，大尺寸的平板以及笔电来说的需求量是非常非常的强。那待会也就可以跟各位报告说，就我们的营收比例来讲，反而现在大部分的营收是来自于比较高单价以及获利比较高的大尺寸的产品。全年的折旧费用是62亿，那比2019年的78亿是下降了16亿左右。那就整个员工人数来说呢，由于整个出货量是下降了29%，所以我们整个人员的这个降幅呢也差不多是24%，到这个2020年底的时候，大概是全公司的人数大概是18000人左右。那在营收下滑的情况之下，事实上我们的毛利呢是略微上升，从2019年的47亿呢成长到49亿。那产品组合的有利因素呢是最主要是这个导致说我们毛利增加的一个主要的原因。营业费用全年39亿，那比2019年的46亿呢又再降了7亿左右，那这也符合当初的我们公司的预算以及目标。营业利益达到新台币9亿5000万元，那这个比起2019年的1亿2400万呢是成长了将近7倍左右。那净利息的获利是2100万，那在2019年呢我们利息支出是2亿3600万，所以一来一回将近差了2亿5000万左右。这个都在于都谢谢我们整个团队对于在现金部位管理以及外汇避险方面的一些灵活的一些操作。不过我想公司在这个方面还是采取一个比较保守的态度，说尽量不会去在这个不会去承担过多的风险，而尽量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做一些保守的一些现金部位的运用以及外汇的操作。全年的外汇的收益是1亿5700万。那净利润我们较2019年呢也成长了将近4倍，达到这个新台币10亿元，10亿3100万，所以全年的 EPS 是2.53块，2.53元。接下来我们谈一下我们第四季的整个产品组合的状况。在第四季的时候，小尺寸的产品，就是7寸以下的产品，包括手机以及穿戴式的装置，它的营业额是下降了65%，然后出货量呢是下降了59%，这较于第三季来讲都是下滑的。可是另外一方面，在平板的产品，也就是7寸到11寸的产品呢，营业额反而是上升了8%，那出货量也成长了5%左右。那整个营业额从产品的平板的产品呢占整个营业额在的比例呢在第四季的是26%，那这个较第三季的20%成长了许多。11到16寸的就是包括大尺寸的平板以及笔电的产品，那持续看起来需求是非常的强，非常的旺盛。那营业额较第三季来讲差不多是持平，那可是比去年的同期，比去年第四来讲，营业额呢是成长了15%。那在第四季的时候，大尺寸的产品占公司整体的营业额的比例是3%，那这个也较第三季的41%有大幅的成长。那16寸以上的大尺寸的产品，包括 AIO 的教育用的，还有专业用白板等等的话，那这个部分呢是有略微下滑。 那大概占整体营业额的5%左右。汽车方面的话，大概是不会没有太大的变动在第四季，那再占公司整体的营业额在3%左右。那就客户的组成而言，我们在第四季的时候，最大的客户约莫占公司的整体营业额的41%，那这个是比起第三季的57%的数字呢，是下降了许多。那这个主要是因为它整个产品组合的变化，导致说它在我们公司的整体出货量也下降。而相对来言，我们第二大的客户主要是大尺寸的平板以及笔电，占公司的营业额呢，也从第三季的20%成长到31%。那其他的除了这个我们第二大客户之外，其他的一些笔电的客户，那也持续的在我们公司的出货量持续的放大之中，然后占整个公司的其他的在整个公司的营业额差不多超过了10%到超过12%左右啊，但是这个比例在过去公司是没有看到，就是在笔电或者大尺寸平板这一块的比例有占这么高的。那前五大的客户大概占公司整体营业额的90%，然后前十大的客户呢占公司整体营业额的95%。好，接下来我们请各位看到我们2020年全年的一个营业额的组成。消脂功能产品，我想去跟第四季一样啊，在整个去年来讲的话，是下滑幅度比较大的。啊，整个营业额的下降到41%，然后整个小尺寸产品，有主要是手机的部分的出货量呢，也是下降了45%，然后占整体营业额的30%左右。那在2019年的时候，小尺寸产品呢还是占公司营业额的45%。我想这一次这个客户的整个产品的这个改造换代啊，因为由于技术的一些改变，导致说我们在小尺寸的这边的市占率有下滑。可是相对来说，在平板来讲的话，这个我们的市占率不停的提高啊，那整个出货量呢，在2019年月末是相当的，那大概在公司的营业额20%左右，那这个也比2019年的17%呢增长了3%。那还是因为疫情的影响啊，导致说整个大尺寸平板以及笔电这边的这个出货量呢有大幅的增加，2020年的整体的出货量呢，比2019年增长了39%，那营业额呢是增长了17%。那就客户组成来讲的话，以全年来说，我们最大的客户占整体公司的营业额是53%，第二大客户呢是占25%。所以可以看到，我们整个在全年的由于客户的产品的技术的改变，导致说小尺寸的产品我们这边的出货量下滑，可是相对非常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啊，反而大尺寸的产品这边的出货量一直在提高。那大尺寸产品传统上来说，在我们公司都是单价，一方面单价比较高，第二获利程度也比较好的，所以在这个一来一回的这个变化之下呢，导致说其实公司在2020年虽然营业额下滑，反而获利是增加的。好，最后我们看一下整个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到去年底的时候，我们账上的现金余额呢是新台币226亿，啊，都包括现金以及约当现金。那较第三季末呢是减少了大概52亿。那最主要是说我们在第四季的时候呢，我们偿还了相当多的银行贷款。那整个金融机构的借款的余额呢是183.18亿啊，那大概在第四季的时候呢，我们也偿还了相当多的银行的贷款，在第四季的时候整体还款的金额呢达到将近92亿左右。那整个目前的话，因为整个 LIBOR 就是美金的借款利率呢还是是维持一个低档，所以大部分公司的这个借款呢都是以美金为主。那当这个人民币的利率有一些变动的时候，我们会失去适度的 那个借一些人民币的漏，配置我们的人民币。那在整个 ratio 看起来，我们的 current ratio 啊是 1.86， 那目前账上的现金是大于借款的。ROE 在去年是大概 2.83 左右，那目前公司75%左右的借款都是美金背，所以整个资产负债表看起来非常的健康。好，那以上刚大概跟各位报告一下我们去年第四季以及全年的一个财务的一个成绩单。那接下来看一下，如果说今年的第一季的话，正如刚行销所指示的，我想今年的目标是在于说，我们要不断的精进我们的本业，同时呢，我们希望可以同时再看一些新的一些商机啊，希望说在我们的整个本业的技术的上下游呢，会有一些新的一些涉猎，同时呢，我们也会利用我们在供应链管理以及快速量产的能力呢，希望可以帮助一些新创的公司，可以尽快把他们的产品可以商品化。那第一季就本业看起来哈，因为这个目前的整个手机的状况不错，那我们在第一季的时候有争取到一些转单，所以看起来其实第一季的状况会比往年来讲是会稍微好一些。那平板以及笔电的产品的看起来在第一季并不会有太大的下滑，所以目前公司所设定的一个目标是希望说，在第一季的时候，我们营业额事实上还可以维持一个小幅的成长。我们目标是设在5%-10%左右的一个营业额的成长。那假设我们可以做到这个目标的话，我们的营业利润率大概也是可以维持在0.5%-1%之间，可能是跟第四季相当的一个水准。那我想这个不是公司提供任何财务的预估，我们只是针对目前我们所看到的一些状况来设下一个内部的一个目标，跟着公各位参考。那今年的话，整体的资本支出呢，目前公司的预算是新台币20亿左右，那20亿会比去年的16亿稍微高了大概20%左右。那这个中间呢，组成会比较不一样。那今年的话，大部分的资本支出呢会在 LCM module 的一些扩产。那我们会在过去这一两年，由于不停的跟客户的在这方面做一些互动，那也做一些很成功的一些配合，所以发现 LCM module 的生意呢可以更加巩固我们在供应链的地位，而同时呢也可以增加公司的获利。所以目前跟许多客户以及这个面板厂商呢都有做类似的一些讨论。我们希望今年呢可以陆续实现，来帮助公司在这个获利方面有更显著的一些提升。好，以上跟各位报告到这边，那接下来欢迎各位提问，谢谢各位。
好，谢谢执行长跟 Freddy 的报告。那 Operator， 我们现在就开放线上投资法人提问，可以麻烦先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提问的方式。
好，谢谢。接下来是问答环节，如果要发问，请按电话上的星期号再按一，并按字输入下你的姓名。要取消问题，请按电话上的星期号再按二，请稍后。
好，谢谢。那我是 Alice， 在这边等待大家提问的同时，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想要先请教一下执行长关于这个公司未来一两年的策略。那因为您刚也提到，就是在专注本业，然后发挥这个公司本身的一个长处的时候呢，其实有注意到投影片比较没有提到说，就是关于这个小尺寸的这一块。那其实过去一年其实大家也蛮期待说，一本客户这边可能有一些这个产品这个形式上的一个改变呢，但是未来是不是也有机会做一些进一步在这一块跟这个面板厂商有一些进一步的合作？那不晓得说公司目前对于这一块的策略是还是会积极的去争取呢，还是说因为可能这一块的获利率跟其他的产品比起来也相较来讲可能是比较低的一个水准，所以反而会更加积极的就是专注在可能中尺寳甚至大尺寸的产品，就未来一两年发展的方向，可不可以请执行长给我们一些 color？ 谢谢。
谢谢 Alice。 这个问题呢，其实您的问题可能在着重，就是说小尺寸未来的应用可能会有柔曲的应用或者折叠的应用。那在这个方面的话，我们实际上是和是没有放弃，那有跟面板厂商，也有跟手机厂商一起在做产品的开发验证。那至于说产品开发验证的尺寸那基本上是有包括小尺寸，也就是所谓手机的大小，也有包括中尺寸，也就是平板的大小或者是笔电的大小，那这个是都一起在开发验证中。但是我们也看到有两个现象。第一个现象就是说，市场上消费者对于折叠的需求似乎没有那么的明确，所以说有很多的终端系统供应商品牌厂，他们在产品的推出到市场的速度上似乎有减缓的迹象。那第二点，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就是说对于这种新产品的设计包括各种 component 的需求的 design 的特性，似乎也没有很明显的定案。也就是说客户跟我们一起在验证产品的时候，我们也观察到客户实际上也有在同时在验证超过一种的设计或者叫做 component。 以 touch panel 来讲的话，它其实看的 technology 不只看我们奈米一种。那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两个现象，一个是 market 的不明显，第二个是 technology 的不明显，所以整个现在的阶段是属于在开发中的阶段。那当然刚刚 Alice 问得很好，就是说我们的着重会是在哪里。我们的 resource 的配重当然会是在有利于 revenue， 尤其在 revenue 加 profit 都要去看。好，那当然我们会更着重在 profit 的部分，所以说 resource 的配置上会是做灵活，那取交集，做最稳当最大的投资来做资源的配置。谢谢您。
了解，谢谢执行长。那我想再 follow up 问一下，就是刚比较是在讨论这种可绕式或折叠式的一个方案。那如果就这种OLED 的这种贴合的进度来看的话，今年也会在这边就是在放一些资源去积极的争取吗？还是说这块一样是就是就这个资源分配的角度，其实公司更希望把这个获利的考量就是摆在比较 priority 的地方。
Alice， 不好意思，我没有听得很清楚，贴合你指什么特殊的贴合吗？
就是过去可能就是在 LCD 面板的时代呢，其实公司在这个
贴合
还是有一些就是 focus 的。那只是比较好奇说，那未来一两年就是在客户这边这种 format 的一个转变 ，display 的一个转变上面来讲，公司会不会还有兴趣或者是资源配置放在这一块上面？
是有实际上 LCD 当然还是目前很多产品的大量应用，但是 OLED 的部分确实也已经有很多的产品在使用。那我们公司在 OLED 的贴合上，实际上其实两三年前就已经开始有产品在做贴合导入。那目前在对于 OLED 的贴合应用，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客户的产品在做产品开发，那我们也伴随客人一起来做OLED 的贴合开发。那我们也认为在 OLED 的部分比重可能会持续的增长，但是 LCD 呢也不会那么快的消失这是补充报告，谢谢。
了解，谢谢。那我先看看这个线上这个投资版的问题。那 Operator 可以帮我们先看一下就是线上目前的问题。
我们开始第一个问题，安丽，请开始。
您好，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有。
听得到。
谢谢。我有三个问题。那第一个是说，您刚刚有提到那个手机在第一季的时候有一些转单，那可以了解一下是说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争取这样子的一个转单，那以及这个转单的持续性是怎么样？这是我第一个问题。
这个我想算是一个短单，算是一个急单。那我想，因为一般来说，因为我们本来在贴合的良率方面的话，其实一向都在业界来讲是比较数一数二的。那同时整个 turnover rate 也比较快，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短暂的一个现象。那因为做的是相对来讲可能是上一代的机型，所以我们并不期望或期待说这个单会持续下去。所以我刚才说，我们觉得第一季其实整个状况可能会比传统上的第一季的淡季稍微好一些，不过这个可能只是一个短暂的现象而已。
了解。那我第二个问题的话是有关于就是说去年你们从年中后来就一直有提到就是说会增加这个 LCM 这样子一个 business model 的一个运作，那也看到了说我们第三、第四季那个大尺寸就11到16寸的这个比重，尤其是某个第二大客户的一个比重有在急速的上升。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我们含 LCM 的这种 business model 的 revenue 大概第三季跟第四季大概占多少？那以及就是说第四季的这个11到16寸的比重上升这个东西里面有没有含一些就是LCM 的这个贡献这样子。
因为其实我们即使做 LCM 的话，那个其实并不会，基本上不会反映在我们的营业额里面，因为我们either是买来的或者自己做啊。那如果说抓大数的话，看起来的话，如果含 LCM 的这个大概是三成左右，因为主要是一些大尺寸的产品。
OK， 那这个是对于我们的获利是，就是我们看到第四季这样子的一个获利上面的一个稳健的话，是跟这个有关系吗？
当然，获利我觉得是会有一些帮助，可是最主要是来自于说，因为整体的良率跟效率有所提升，那整个 cycle time 也变短。那 LCM 的这个生意呢，我觉得因为它的资本支出相对来并不高可是就以我们公司可以在巩固我们在 supply chain 的地位，去把客户的这个忠诚度更提高这方面的话，都有很大的一些帮助所以或许整个 margin 的 improvement 并不会太多，可是就 ROE 或 ROIC 来讲，以及公司长远的策略来讲的话，都是有些帮助的。
OK， 那我第三个问题是刚刚执行长有提到，就是我那时候因为我加入比较晚，我不是很确定说你们有提过，就是有写在那个就是 highlight 里面的新型感应器的产品的新设计开发。这个是指针对刚刚 Alice 有问过的就是 SNW 的东西吗？还是说是其他的感应器？
是这个新型感应器主要是 SNW 的部分，那当然也有其他的的部分举个例子， ITO 现在有在做所谓的低组织的 ITO， 那个部分我们也有在做开发。
那这个低组织的 ITO 的话，会是用在什么样的应用？也是 touch panel 吗？
是，但是它会用在比较 niche market 的部分，也就是说，有的客户他对他的某一类的产品，他会考虑这个低组织，但是他这个低组织的应用，我们看到的是不是主流，不是 mainstream， 是少数的 niche market。
Okay.
譬如说工控。
哦，工控 ，OK。那另外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就是因为今年刚刚开始，那可不可以请管理层帮我们稍微 highlight 一下，就今年的一个在 touch panel 的一个 产业的竞争格局上面来讲的一个变化。因为去年下半年有一些中美贸易战，然后可能伤及了一些竞争对手。那后来又有一些新的人可能就是想要加入，对。那今年的话，不知道就是管理层怎么看这个 competitive landscape 的变化？
是，我就先讲一个 overview， 那请等一下 Freddy 可以再补充。那第一个就是说，触控来讲的话，因为它从2007年开始Apple 采用第一款手iPhone， 然后就开始带动了这个风潮。那这个十几年下来，其实这个触控产业经过了好几轮的产业变化。那不止参与的厂商有很多的的消长，那在技术上也有很多的变更。那在如果来看2021年的话，我们会认为会蛮延续20年的态势，也就是说在技术上当然还是不断的有技术要推陈出新。那另外您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在这个 major player 上面的变化。那 major player 上面的变化，那当然目前的大态势来讲的话，我们认为主要的架构是没有太大的改变。也就是说，大家可能现在看到的新闻都可能是所谓的取代，某人可能被谁取代或怎么样。那我认为我们的看法是 total 的 demand 跟 total 的 supply 来看不会是一个大的变化。我的 year over year 来看不会有太大的变化。那至于说每个 player 之间的取代，那其实这是比较属于像任何一个一般来讲产业里面的正常的 routine 的 competition 都是不断的要去都会有竞争，然后要做的比竞争对手好。所以说我们会比较专注在怎么样把自己的产品做的质量然后交期性能设计各方面做得更好，让客户得到更大的价值，巩固我们的 allocation， 那能够达到更多的 design in 再充实我们的 pipeline。 所以我们会比较着重在自己能力的提升。那您提到的问题很重要，就是说业界的竞争。那业界的竞争，我们认为整个态势 overall 来看是会没有太大变化，但是中间的竞争消长，那就要靠我们的努力。谢谢您。
谢谢。那我只是加问一下，就是说因为可能就是有一些 China 的厂商他们进来的时候其实是有更多的一些垂直整合的部分。那这个的话虽然说大态势大格局没有变，但是这会对于我们在价格压力上面，因为垂直整合方面没有那么多的话，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压力。
是，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这问题很重要但是不过我们可以这样来看，就是说，过去在好几年前，可能大家也会担心说，整个市场在 supply 端如果有China 红色供应链的注入，会不会有太大的变化。那我们也看到确实有激起了一些涟漪，可是水波有激起了一些，但是最后还是着重在实力就是每个公司自身竞争力的提升。那眼前的部分的话当然很多 supplier 他们可能想要借助垂直整合。那但是在这个部分其实在先前也有一些同业尝试过，那当然有它的效益，但是 要做好整个供应链的每一段每一个 component， 那它需要的 learning curve 需要的时间其实是蛮长的可能都是要几年的时间才能做到某一段它能够的 tier 1的水准。所以说实际上这一段很长的时间里面可能在不是只是某一段或某个 component 的竞争力，而是而是本来自身的 core competence 的竞争力的提升，可能就会抵消了的 integration 上面的效益某些公司想要做的 integration 的效益。所以回答您的问题就是说这个部分很重要，但是我们也是要透过我们自己的强化竞争力来做好竞争的表现。谢谢。
谢谢，我没有问题了，谢谢。
好，谢谢。那执行长，我是 Alice， 不好意思，我想要追加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您刚刚的一开始其实有提到说其实公司在汽车相关领域其实有一些布局，甚至要扩增这个车载产品供货的内容，那可不可以请您就这个方面其实在多跟大家分享一些，包括刚提到肯诺这边的一个合作，然后可能未来一两年在这个电动车新能源汽车相关的一些布局，是不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谢谢。
是，谢谢。那在这个部分的话，因为我们实际上在很早的时间，在2010年，我们就有提供给某个电动车大厂的触控屏触控面板。那接着我们也扩展到很多传统汽车大厂都使用我们的触控面板。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目前都是着重在所谓的触控面板，但是呢实际上现在的汽车设计使用面板越来越多不一定只有显示仪，也不一定只有在所谓 GPS 因为汽车它已经变成是一个 info 就所谓的资讯娱乐系统，那再加上未来自驾车的应用会让在车子里的乘客甚至于驾驶有更多的时间来使用资讯影音系统，那所以说在所谓的座舱电子设备这部分呢，我们就可以从触控面板拓展到座舱电子相关的系统跟设备，那这个部分是我们想要去尝试的，那也借助于我们在新能源汽车或者是电动车上的投资呢，开阔我们在这方面的机会，然后能够扩大我们提供产品到车载的内容，然后也同时提升我们在车载供应链里面的位阶。谢谢您。
了解，谢谢。那我们有没有一个大概的目标，可能今年或明年可能占整体的营业额或获利大概可以到一个怎么样的水准，或者是说这可能是一个比较中长期的 plan， 那大概到什么时候可以maybe 占到这个两位数的营收，这样类似一个就是方向。
是，谢谢您这个问题问得很重要，因为在汽车电子来讲的话，因为他们对于产品的验证时间会很长，通常起码是两年。那我们现在是积极的在做所谓供应链往上游走的这个扩大产品内容的供应。那我们是希望今年能够得到一些design in，然后希望两年以后能够扩大到我们能够超过10% 的营收，那这个是我们要努力的地方。
了解，非常清楚，谢谢执行长。那 operator 可以帮我们看一下线上的下一个问题，谢谢。
目前没有其他问题，再次如果要发问，请按电话上的信息号再按一，稍后。
执行长，我是 Alice。 那不好意思，可能我这边再追加一下，因为您刚一开始也有提到这个关于3D 列印这方面的一些progress。 那是不是也可以就是大概让大家了解一下，说公司目前在这方面的布局跟未来一两年的计划，那这个是不是也有机会变成可能未来一两年这个一个新的成长动能，就是除了这个Touch的本业之外，可能就是多的一个多出来的一个新的成长动能。
是，谢谢您。那 3D 列印我们目前的生产的产品是所谓高价值的运动鞋里的中底。那我们同时也在做很多其他产品的打样，包括头盔的护垫，还有包括坐垫等等的产品。那在这个 3D 列印的这部分的话，我们的看到的机会是它比较属于一个在制造业来讲是一个 niche market， 它不一定能够对于我们整体的营收产生火车头的作用，可是对于获利是可以做小幅的益助。那我们当然在开始做 3D 列印的这个事业，我们就希望从一步一脚印从现在的产品然后拓展到其他的产品，那希望它能够扩大。那怎么个扩大我们可能也要找到它能够真正在成为大型产业的一个路径因为可能大家都知道现在并没有一个大型的产业叫做 3D 列印产业那就是因为在 3D 列印的使用上，其实它必须找到它的路径。因为举个例子， 3D 列印有的做法是所谓走金属的材料，有的是树脂的材料，那不同的材料那它会相关到不同的产品的使用上。所以说呢， 3D 列印目前我们是有好的开始，但是是否能够我们也希望它能够找到一个能够成长的路径，那希望它能够越走越大，越走越顺。谢谢。
了解，谢谢。我另外这边有收到一个投资人的问题，可能是对于今年整个就是包括平板还有这个笔电这方面的一个订单能见度。因为其实四季度的时候已经开始看到有一些这个因为 component shortage 然后造成一些就是出货上的一些瓶颈，那但是其实公司第四季度其实看起来其实反而是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那从现在在看这个关于就是笔电跟这个平板这边的一个订单能见度跟这个底面的状况的话，刚听起来也是相对是乐观的。那不晓得说从公司的角度这边看起来这个它的持续性，就是这个底面的持续性，还有包括这个整个 supply demand 在 component 这一块的瓶颈大概什么时候能解决？那是不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一块的一个 progress？ 是执行长还是 Freddy 可以帮忙回答一下吗？
是，Freddy 您要回答吗？
您先回答，我就补充好了。
是。所以Alice 这个问题就是说不好意思，刚刚有点杂音，所以说我的理解就是说对于平板跟笔电在2021年的展望是吗？
对对，就是包括展望，还有就是从四季度看到一些因为零部件的短缺，然后可能造成这个 notebook 这边出货可能有一些瓶颈。那不晓得说因为看起来公司好像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或者说其实本来表现是可以更好的。那不晓得说这个部分就是 component shortage 对公司在上半年是不是会有一些影响？那这个 supply demand 大概什么时候会比较 balance？
好。那第一个就是说在overall demand 我们来看平板跟笔电，我们认为我们看到的是它维持了 去年的势头，也就是说还是强劲哦。那其实我们 Q1 甚至于一直到 Q2 在平板跟笔电的能见度都是高的，而且是强的。那您的问题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IC 因为有两个元件是常常被提到的，一个是 IC， 一个是面板。那 IC 跟面板呢，我们看到的现象是这样，就是说在面板的部分，我们发现就是说它在大厂主要客户这边呢，似乎比较 secure， 可能他们在供应链的管理做得比较到位，所以我们看到面板的部分在主要客户这部分并没有受到紧张，虽然是有受到所谓的延迟受到延迟的影响，但是并没有达到就是减量的影响但是会有一些延迟这个是有看到的，那是面板方面。那在 IC 的部分呢确实也有但是它的状况目前我们看到的是还是属于延迟，所谓的延迟就是说可能在当月希望做到的量，但是因为 IC 的延迟让当月的量到下个月才能补得齐，那可能都会有一些递延的现象。那至于说长期来看的话我们看到的是基本上都是一直在属于催料不一定叫缺料是在催料的态势那是不是未来会好转，那我们是审慎的乐观的看待，也就是说因为我们看到的是递延延迟，并还没有所谓的必须要做减量所以说我们是在这个缺料部分的话是目前看到的是这种状况。谢谢。
好，了解，谢谢执行长。Operator， 我们再看一下线上是不是有投资人的问题，谢谢。
接下来的问题来自 Kelly Huang， 请开始。
执行长你好，我是那个台湾的蔡丽，我只有两个问题想请问一下。那第一个其实是关于这个刚刚提到就是这个新型感应器这边的一个进度。刚刚执行长有提到说 SNW 目前看到我们一些客人可能对于这样的技术有不同的方案正在持续的研发或者在考量。那是不是说在 SNW 这边我们原本的这个 capacity expansion 的 plan 是会比较暂时会比较 slow down 一点，然后看之后客人的进度呢？还是说这个部分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 update 在SNW 这边今年的一个产能的规划？这是我第一个问题，谢谢。
是，谢谢 Cleo。在新型感应器的部分 ，SNW 的部分的话，我们是在开发好几种的结构设计，那希望在这个SNW 的使用上可以搭配客户的不同的应用去做最适当的选用。那在 capacity 的这部分的话我们目前比较 firm 的量产的部分是在超大尺寸互动式电子面板这部分，那这个部分是比较 firm 的。那我们今年希望我们今年看到的是会比去年成长三成这的量。那对于中小型的部分的话我们认为还是会看重在所谓未来的differentiated 的产品，也就是说不同于现在的所谓固定式的产品，那个时候在 SNW 的使用才会比较有爆发力的成长。那目前是属于在中小型是属于开发的阶段。
好的，谢谢。那第二个问题其实想要回到这个 LCN 的这个部分我们有提到说我们今年在 LCN 产能这边会扩充，那也请想请执行长跟我们分享一下大概的幅度或者说量上面大概是怎么样。那在这一块部分我想确认一下，就是说目前我们出 LCN 的产品呢是都会含我们自家的 touch 一起出，还是也会出给没有 touch 的这样的产品，然后 后在这一块 LCN 来说，有没有跟一些其他友商有结盟的计划？这是我第二个问题，谢谢。
是，谢谢您哈。在 Touch 的在 LCN 的部分，我们主要是结合 Touch。主要是结合 Touch， 那当然有少部分的案子，那是算是少部分案子是没有结合 Touch， 但是大部分都是结合 Touch， 那结合 Touch 也是我们希望在 LCN 做的部分。那至于说产能的扩充，在我们去年下半年我们就计划说增加到当时四倍的产能，那目前是按照这个计划在进行。那这个四倍的产能扩充下来的话，我们约略在今年的第二季就有机会把这个产能填饱。那接下来呢，今年呢就看市场的需求、客户的需求，我们会在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会再扩充。那这是在LCN 这部分。那另外你提到就是说有没有跟油厂的合作，这个是有的，因为 LCN 第一个一定要跟面板的合作。那接下来的话是 Baylight 的部分，也必须要有合作。那合作的方式可能就有很多种，那所以这个我们会去跟各个厂商做适当的合作模式。谢谢您。
嗯，好的，谢谢执行长，没有问题了，谢谢。
好，谢谢。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可能只能再开放最后一个提问。那 Operator， 请问现在线上还有投资人的问题吗？
目前没有其他问题。
好，那今天时间因为差不多，那我们应该线上法说大概就进行到这边。那我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 Freddy 做一个简单的结语，谢谢。
好，非常感谢各位投资先进的对长期以来对 TPK 的支持。我想去年虽然有疫情的关系，可是我想在上半年的时候，一方面我们对整个疫情的掌控还算到位，所以并没有遭受到缺工缺料的问题。那从下半年开始，受到整个大尺寸的平板以及笔电的需求传网，那导致说我们在产品组合上有了一些正向的调整。其实去年虽然有疫情的影响，反而获利是较2019年有大幅增长的。那我想今年的目标就在于说，我们要继续的强化我们的本业。那同时呢，因为我们的财务状况非常的健全，所以我们也希望在这个可负担的范围之内呢，在各个新领域呢多做一些尝试。那希望说可以发挥我们在供应链管理以及快速量产这些能力上呢，帮助一些其他的电子或者相关的一些产业呢，可以在中国大陆呢可以快速的量产，造成这个可以这个商品化啊。所以我想今年就是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本业的一些精进，那另外就是新事业的一些拓展啊。所以在今天跟各位报告到这边，也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一期再见，谢谢大家，谢谢。
好，谢谢执行长，
谢谢大家
Freddy， 也谢谢线上所有投资法人的参与。那我们今天线上法说就进行到这边，谢谢大家。
谢谢，预祝明天元宵节快乐，谢谢。
好，谢谢执行长，拜拜。
拜
拜拜。
非常感谢您参与今天的会议，现在会议结束了，我们下次。